这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说的。阿弥陀佛虽然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，是释迦牟尼佛转述。释迦转述啊，就等于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，没有两样。那么在本经第六章这一部分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完全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在这一章经里面，没有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释迦牟尼佛转述，转告我们，全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所以这一章是净土经典的原始依据。我们打开这一本《无量寿经》，仔细看一看，你看这个经本里面哪一段哪一句违背四十八愿的，找不到。可以说全是四十八愿的发扬光大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全是四十八愿的详尽说明。因此就这一部经总共有四十八章，哪一章最重要？第六章最重要。它是全经的中心，是经中最原始的依据。弥陀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啊，哪一条最重要呢？第十八愿最重要。十八愿说的是什么呢？生念必生，所以这持名号，这个修学的方法就处在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同时也处在观无量寿经的第十六文。这个是把这个法门的来源找到啊，它确实有根据啊。所以这个第十八愿呢，那就登峰造极了。我们这样比较，才把这个佛法顶尖呢、尖峰啊找出来了，至高无上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这次找到了，如果不是这样较量比较，怎么想你也想不出来，还会以为有其他的法门比这个更殊胜的了，那叫打妄想啊，没有了，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殊胜。所以它是以弥陀生念必生，就是第十八愿为根本的依据。生命三辈往生之因，在这部经里面，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就拔了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因行与果报，详细给我们说出了广设九界凡圣之众，这是讲他教化的对象。九法界除 除佛之外全都包括了。往上去菩萨，菩萨下面圆觉声闻，在下面是六道凡夫，所以合起来是九法界。九法界的众生以这个法门呢，通通得度，不但通通得度，而且是平等得度，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是所有一切经论里面找不到的啊！或许有九界众生都能得度，但是不能平等得度啊！他这个法门是平等得度，这是经中的特色啊！正信持名念佛之法，直指往生归元之路，是故此经称为经中第一经。啊，这正显示出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是直指往生，这个归元，元是本源，本源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此地净宗里面讲归元，就是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。但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到底见多少？不一定是圆满的见性，这个地方是归元，是圆满的见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绝不是菩萨的境界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归元就是直接成佛。啊，这一条道路啊，啊，是真正的成佛之道，成究竟圆满佛之道。所以这一部经称为经宗第一经，不仅是经宗的第一经，实在讲是一大藏教的第一经。黄念祖老居士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写出来之后，在美国我们遇到啊，虽然遇到还没见过面啊，他把这个注解托人送给我啊，托DC那边同学送给我，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文啊。我在序文里面有一句说，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，黄老居士看到我这一句啊，非常欢喜啊，他说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得出来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呐，确确实实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认识的人不多，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一部经成功之后，提了三首记，也印在经本的前面了。 幕后一首啊，最后两句说啊，佛说难行成难行呐、啊，万亿人中一二之啊，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。真正认识他的人不多，我在没有遇到黄老居士之前，在台湾在海外弘扬这部经就是我一个人了，找不到第二个，觉得自己的势力非常孤单啊，好在呢还有过去讲过许许多多大乘经论，有这个基础啊，我说这个经呢，有的人虽然不高兴呢，啊，虽然不赞成啊，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。那么遇到黄老居士之后，这是真正遇到知音了，原来他也在弘扬这部经典。他在大陆上弘扬，在大陆上弘扬这部经典也就他一个人啊，这个遇到之后真是无量的欢喜，总有一个还有一个认识的，不是我一个人了。啊，确实像夏莲居老居士所说的，能对于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呢真正明白真正认识实在是不同啊，你要不是透彻地了解认识它，你的信心就不能坚定啊，认识清楚之后那就决定不会动摇了啊，信心坚固清净的，这在法院念佛，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有指望了啊，在拍拍胸膛的时候有把握了啊，这无量的欢喜啊。下面这一段是叙说这一部经汇集的经过，清初彭绍升居士曰：“彭绍升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的兵部尚书。”啊，这个地位相当高了。如果用现在这个职位上来看呢，就是国防部长，啊，是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，啊，所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，人非常聪明，啊，以童子的身份。考中进士啊，古时候的童子就是没有满二十岁啊，没有满二十岁叫童子，因为他要是满二十岁呢就行冠礼啊，就戴帽子了，行冠礼啊，他没有到二十岁考中进士，由此可知他非常聪明。虽然考中进士，因为他家庭环境好啊，所以他就不做官，他学佛啊，学佛是佛门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在家的大德啊，他有无量寿经起行论， 他有无量寿经的戒教本，啊，更难得的，他就华严经啊修学的方法，他写了一部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，就是他写。啊，那么这个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呢，这是早几年黄念老在北京讲过一次，啊，那么这个录音带呀，辗转流传到台湾，啊，台湾有一位台大的一个教授啊，从录音带上把它统统写出来，然后再送到北京，黄念老亲自修改。那么念佛三昧论的讲记呀，就印出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这边还有不少本，啊，彭继清做的，啊，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。那么他对无量寿经说：“此经山阳者少，是以无善本故。”啊，这是他当年，啊，他对经宗修学很有成就，他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啊，往生传上有他，啊，这很感慨的，为什么这样殊胜的经典不能够普遍流通，是因为他没有善本，古时候这个翻译在中国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，这个后面会介绍到。除了失传的本子之外，现在还存在的本子总共有五种，五种本子内容出入很大，所以修学的人呢，就不知道根据哪一个本子好，于是很多修净土的人把无量寿经舍弃，专一阿弥陀经，道理在此。啊，这一个问题是在讲在宋朝龙树居士王龙树居士已经发现，而且呢，他也做了一个汇集本，啊，那么这个汇集本称为《大阿弥陀经》，这个《大藏经》里面也说着有，啊，他的汇集只依据四种的本子，那么另外一种本子可能他没有见到。在古时候啊，经书数量很少，因为那时候都是手抄本，还没有印刷，手抄本呢流通在世间，数量很少，很不容易见到，啊，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，啊，印个几千本几万本轻而易举，不会失掉啊！啊，那么五种本子，到宋朝时候剩下五种本子，龙树居士只看到四种，《大宝积经》《无量寿会》呀，这一个本子，龙树居士就没有见到。但是，这个本子里面有许多经文是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的。那么他老人家汇集这个本子就不圆满了，就有遗漏的地方，啊，这是个遗憾。所以到了清朝咸丰年间，魏源居士他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，他做了一次汇集， 这个汇集当然比前面的本子要好，要完善。啊，但是还有毛病，毛病在哪？取舍不当，有些非常重要的，它漏掉了。啊，不很重要的，啰里啰嗦的，他写了一大堆。啊，另外一个弊病的是，是用自己的这个意思改动了经文。啊，这个是印光大师最反对的。啊，当然你的程度没有问题，你所修改的可能比原意的文字还要适当。啊，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，开了这个例子，到以后后人看看这个，我看的不太顺眼，我把它改一个字，你看的不顺眼又改一个字，那改到后来的时候，这经本就面目全非了。所以这个例子不能开呀。啊，这是印光大师非常反对。啊，这就是说明，一直到魏源的本子出来，还不算是一个最完美的。啊，这才是到了夏莲居居士，他叫莲公老人，啊，这是夏莲居老居士，悲之爽悦，综说俱通，这是赞美他老人家的德行。啊，这个老人真正是个通家，博学多闻。啊，悲之是说他的德。啊，他有大慈悲心，他有大智慧。宗社是讲他的学，宗是禅宗。啊，说是教下，他宗门教下都通达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啊，不但宗门教下他通达，而且他是密宗的大德，圆融显密禅境于一心。啊，他的佛法不是学一门的，他是把所有一切大乘法显教密教圆融贯通，他才有这种能力，才有这样的智慧，为我们重新汇集无量寿经，而汇集的最圆满。啊，庄弘持名念佛舍万德，老人晚年专修净土，庄弘净土，我在今年年初在迈阿密讲经。迈阿密奇奇怪怪的人很多，啊，什么搞神通啊，这搞感应的人啊特别多。啊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啊，有几个外国人，因为我讲经的时候曾宪维居士当场翻译，他英语好。啊，所以我因为知道他会翻英文，而且呢这个听众啊是以外国人为主，所以我非常欢喜，这个机缘很难得。我那个时候在东海岸一带通通讲地藏经。啊，到了迈阿密我就不讲地藏经。啊，我讲什么呢？我讲认识佛教。啊，这边也许同学看到有个小册子啊，认识佛教前面有个大纲，这个认识佛教是在马祖庙，就是在这个旧金山马祖庙讲的，是一个半小时。啊，陈娟娟呢把这个录音带写成了文字印出来的。啊，因为是一个半钟点，分量很少，意思不够圆满。 所以在迈阿密遇到曾宪伟，我说这很好，我来细讲认识佛教，还是这个大纲，讲了五天啊，那么这就讲得详细了啊，一天两个小时啊，啊，好像是录音大概是八九个小时的样子啊，有八九个小时啊，所以相当详细。那么现在这个袋子呢，一套是国语的，一套英语的，我们把它分开来呀，录成两套。哎、啊，这个将来再写出来，那个分量就是现在小册子的大概五六倍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听经的一些外国人呢，有不少是有神通的。啊，曾宪伟居士告诉我，他说我们《无量寿经》这个注解送到迈阿密去之后，他就找这些有神通的来问他们，啊，他一方面要考考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讲的对不对。那个书本上有一张夏莲居的照片，他就叫他们看，你们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。那个外国有神通的一看呢，就告诉曾宪伟，他说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人，是大菩萨再来的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的身体完全是透明的。曾宪伟听得很奇怪，照片上怎么能看到他身体是透明的？而且他告诉他，他说这个人呢，在世的时候不太出名，现在已经不在了。啊，他是大菩萨再来，功德不可思议。他讲的话都对呀、啊，预先没告诉他了，啊，他说的话都很正确。啊，只有一点不能证明的，就是身体是透明的，这个没办法证明。这其他讲的都对啊，他现在不在世了，这个是对的。啊，在世的时候不很太出名也对，这个都说对了，啊。就他这个我给来问我，他说怎么会从照片上能看到这个身体是透明的？啊，所以这夏老就说，确确实实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啊，我们推想当中必定是西方世界佛菩萨再来的。啊，否则的话。这个汇集相当不容易啊！你想看前面这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啊，王龙书居士，这个彭绍生，这个魏源，都是了不起的这个佛门的大德，他们做的工作做的都有遗憾，都有缺点，都没有能做到尽善尽美啊，所以真正的不容易。那么夏年老希望这一部经典啊，即此无上宝典饶益当来啊，就是希望无量寿经能够利益将来一切众生，希望将来一切众生能依这部经念佛决定往生啊，乃及前嫌重新汇集，平气万语，言观三载，静谈结界，明心孤矣，稿尽失意，方清精诚。这一段是叙述夏莲老汇集的经过，以及汇集的态度多么的精严，啊，集结这部经闭关三年啊，净坛结界，这是他把他一生所学的教禅迷净通通融合在一起， 才有这样一个圆满的智慧能力来汇集无量寿经。啊，这个汇集的稿子啊，改动了十次了，是十一卷十次的修订了。那么这部经才汇集圆满成功了。蒙慧明老和尚印证，啊，这个慧老也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啊，在当时，在我们中国国内是非常有德望的一位高僧。他是也是禅净显密都通达，啊，很难得的一位大善知识啊，来给他做证明。慈州专讲于济南，并请为科班。啊，慈州老法师今天晚上我吃晚饭的时候遇到妙音老法师，啊，不晓得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认识他的，他住在旧金山，啊，妙音老法师，那么他写了不少的关于戒律上的书，啊，他的别号叫二埋，二埋就是他，啊，他是慈州法师的学生。在台湾大家晓得有个灿云法师，啊，灿云法师也是慈州法师的学生，啊，已经过世的还有个道元老和尚，啊，道元老和尚也是慈州的学生，啊，慈州大师在济南讲无量寿经就采取夏莲老这个汇集本，就用他这个本子讲，不但讲而且给他做了扩判，啊，这个扩判呢真是非常之幸运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丢掉，黄念老手上还收藏着一个手抄本，我到北京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，我回到台湾唯恐遗失了，所以赶紧就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后面，啊，现在有不少的本子，后面有大概这些本子恐怕没有，另外有几种本子上有复印在后面，啊，我们第二次印的净土五经度本，啊，那个里面就有了，我把这个慈老的扩判呢附在后面，啊，这是我们民国初年的这个佛门的一位大德，啊，他可以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湄公于中广播讲此经称为最善之分，这个湄公是湄光绪老居士，啊，湄老居士，湄光绪老居士跟夏莲居啊是同学，啊，是同学，也是同参道友，啊，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位佛学家，啊，他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舅父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，啊，这个我的佛法呢是跟李炳南学的，李炳南老居士是跟湄光绪学的，所以我跟黄念老啊还有这一些瓜葛在里头，是吧？还有一些关系，是吧？那么他在序文里面，这序文诸位都看得到啊，我们这个每一个经本子上都有湄老居士的序文。他序文里有几句话很重要， 今当明确，坐然有据啊，无意义不在语义之中，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，见色成慧，实之爽朗，凡夫勇慢归于简洁，凌乱必成真言，确素心灵圆满，必其有美必备，无地不收。虽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，这个几句话是美老对于这个慧基本赞叹到了基础了啊，赞叹到基础了啊，是是此本问世以来讲说赞扬流播中外，见者闻者欢喜心受。这几句话是黄念老的一生的愿望，也是一生的需求啊，他的愿望，他的需求啊，渐渐的圆满了，真正做到了，行见大经光明，常照世间，无量寿经之善本于此清现，此实为稀有难逢之大事因缘也。我们供奉盛会呀，实在是稀有啊，所以。这个诸位同学们，你们的亲戚朋友有学佛的，要把这个殊胜因缘告诉他，不要让他错过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详详细细来做一次研究讨论啊，对于我们修学进宗求生净土的信心愿心必定能够增长啊！我们的这个好处希望人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啊！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啊！这个现场听讲比看那个录影带的效果不相同啊，看录影带呢，要跟听录影带效果又要打个对折，啊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得已，啊，一切都没有这个现场啊，精神能够关注，感受啊那样的深刻，啊，这个是不相同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